了解这个意思吗？说涅槃灭尽故常，灭尽一切烦恼，灭尽一切取舍分别妄想，灭尽一切我们的见思无明、尘沙无明、根本无明。那这一念不住真心，那就真常了。那等虚空，空灵不灭，一切万境，你一切的分别妄想，就是那个空灵不灭的无形无相的心体变现出来的影像而已啊！你知道这个事实真相，那就常了嘛，啊，那心就平静下来了。所以啊，涅槃灭尽故常，如是大慧，不同外道常不思议啊。啊，佛又跟大慧讲，如是大慧啊，佛所证的这个涅槃灭尽故常，离一切分别妄想烦恼心没有变化，没有二相，心没有取舍相对待的二相，所以那是真正的常，像镜子在外面的境界，它没有二相的。虽然镜子里面的体有变化，但是镜子它的照性是没有二相的啊，没有相对待取舍的二相，那当然是真常啊。不同外道常不思议啊，外道的常不思议是有二相有对待的，是有有无对待，是有由作着因相啊，由作着因而成的相，那有对待的、啊、那怎么会是常不思议呢？所以不同外道的常不思议论呢，如是大慧是常不思议诸如来自觉甚至所得如是啊。所以佛所证的这个常不思议是什么？是本质清净，原无烦恼，具足一切智慧德相，是这样的真常、啊、所以如是大慧此常不思议，就是六祖大师所说的哈、啊，何其自信本质清净，何其自信本不动摇，何其自信本不生灭，何其自信本质具足，何其自信能生万法的这个常，有体有用，体大相大用大的真如妙性，这个才是真正的常不思议。你说它是空灵的空，但是它可以现象，所以这个常不思议是正一心三谛理啊，空假中心体，你心体了不可得没有，但是呢它现的像五蕴十二如十八界都是它，对不对？它所现的是什么？是假俗谛理，心底是真谛是空的，现的是五蕴十二如十八界诸相都是它，但是心体的作用一接触就明白，一明白就有它最客观最圆满最具足无量真实智慧的作用，你看大机大用，不可思议啊。所以诸佛如来所证的这个常不思议啊，自觉甚至所得如是啊，就是指我们这一心三二门三大体大相大用大，是真如自性的体用啊，是故常不思议自觉甚至所得，应当修学啊。所以这个如来所证的不思议自觉甚至所得，应当要修学啊。啊，怎么修学呢？如果我讲到这里，如果大家了解了，我问他怎么修学，有没有人能够讲出来呢？怎么修学呢？怎么修学呢？如果大家真的讲不出来，好，理解了也是讲不出来，对不对？没办法讲嘛。但是如果你用语言文字来形容来讲，啊，最起码你把子夜标讲出来看看，怎么修学？不取一相，如如不动啊，就这样啊。我把文字讲出来，就这样修学啊。所以啊，古德常讲啊，如但一心无事，于事无心，自然虚而灵，极而妙，此是心止啊。你怎么修学？就这样修学啊，不被外境染，根尘接触，不取一相，如如不动。但是如果你做到不取一相，如如不动，那不行，那还不是真正自觉甚至所得，还不是真常不思议。为什么呢？你还有这个相在你的心里头，还是在有无相对待里面啊？你还要再把这个放下来，令心空寂啊，叫做涅槃灭尽的境界， 前相即性，前性即相，就像镜子显现外面的境界，它根本不染万境而真性常自在嘛，所以万法自然挂不住，就是这样的境界。所以我以前劝大家，我把佛法的很多修行的方法和把它灌在一起，对不对？我开出五个方法，那就是用这样修学，自常不思议自解生之所得，应当修学。当然这是必须借各种缘，所以六度万恨都是入这样的境界，都是为这样，为修不取一相如如不动而设的。所以六度万恨最终的目的叫你放下，叫你舍嘛。所以我那个五个方法也是叫大家放下。第一个，没有事把心安住在佛号上，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佛。因为你不把它安住在佛号上，你就想东想西，想有想无，想那个五四三三四五的，对不对？那就找麻烦了，会生烦恼，烦恼都是因想生出来的。所以不如把它想在佛号上啊，或者是啊，想在一句这个那个神咒上，或者是背经，就是可以把心靠在某个这个圣言量啊，或者佛号上都可以。当你根尘接触，这个佛号扶不住你的烦恼的时候，马上想，因缘有自性空，五蕴都是虚幻的，都是你的受受想行识啊，这五色法内根身外气界，它根本是四大变现的缘起无自性。那你的心法去圆了这个缘起无自性的色法，这个色法就代表色身相位处，你却去起了贪嗔痴，它本身就是空的，那心法更是空，我有什么要被骗？五蕴本空，六尘非我，内根身外世界就是个幻而已，都是我自己偏计执，它只是各种条件聚合在一起的缘起的缘起法而已，是依他起性。那因为我偏计执了，我执着了，是我妄想自心而已，我放下它，我不动心观照。如果你还是样扶不住，那就马上想，我的前五根去领纳了，去看到了，看到以后就领纳了，领纳这个境界是我心去领纳的，那不是外面境界冲进来，他没有冲进来，他在那里呀，对不对？那个人即使在骂你，脸色很难看，脸很嗔恨的脸对着你，他那个脸并没有冲到你的肚子里面来啊，对不对？他只是那个像而已啊，但是你眼睛去领纳，把它抓进来，抓进来是个影像而已，是空的东西抓进来的，我领纳，根本领纳的东西也是空的，没有领纳了以后，那领纳本来是空的，这六欲识还真的混蛋呢，对不对？而且抓住那个空的东西在那想，这个是怎么，好了，那第七识呢？把六前五识领纳进来的东西把它当成是真的，那抓住那个你能见所见的那个相对待的见分，说那个就是我，像在这里起了我爱我嗔啊，我爱我贪，我痴我慢，起了这贪嗔痴慢生出来了。然后呢，第六识经过了七识的这种我贪我痴我慢，这个我爱这四种烦恼以后啊，他就开始想了。经过审力师决定师审力的这个怎么，然后这个决定师决定我要怎么做，最后动花圣师发动你的身口意去造作，迷惑颠倒，原来就是整个境界就是我自心分别自心相，我自己骗自己，原来整个境界就是我的心变出来的影像而已嘛，所以整个境界是我八四五十一心所演出来的而已嘛，所以心外无尽呢、这个境界就是我自己演给我自己看的，我自己欺骗了我自己，不要上当，放下，对不对？好，再放不下，第三道，欠人家的要还嘛，对不对？随缘消旧业嘛，对不对？切莫造新殃，就在还了以后啊，就没事了，再不还，内心不安。所以呢，欠人家的债啊，你跑到美国去，跑到加拿大去，跑到哪里去，如果你这个债没有还，你心都安不下来，他自然就告诉你，自然就不能安定。你看那个逃债的人，他逃到外面去享受，他一定是借着喝酒啦，跳舞啦，吸大麻啦，什么来麻醉，因为他内心得不到安静，得不到安详啊，他内心一定欠人的，一定得不到安宁的，欠人不多嘛，所以你借着去还人家，我马上就可以得到安宁了，多好，还你把他想放下了，对不对？在这一关还考不过去，用因果来想都想不考不了了， 那就可能菩萨考试了。佛菩萨借着你情绪低落的时候，考考你的境界如何啊？你一定要考得过，考得过，境界提升啊，那个烦恼障除了一部分，境界提升。如果考不过，火烧功德林，对不对？那很可惜，把你所修的功德转成有漏福报。哦，不行不行，我要用功，我一定要放下来，再放不下来，要跪到佛菩萨面前忏悔啊，我真的是业障深重，终于看到了，对不对？我五道的力量都砍不断这个烦恼的习气，可见我业障深重。那时候你出自内心的忏悔，真的有力量，你真的感受到了吗？哈、啊，那没有这样的修行的人，他平时在那里宵夜啊，佛啊，我业障很重啊，对不对？过去无量劫所造的罪业啊，我在佛前求忏悔啊，怎么样啊，愿消三障诸烦恼啊，对不对？愿得智慧之真明了，那都骗人了、啊，你骗自骗他，对不对？因为你根本不是在用功嘛，真正要去对治，然后由五样来对治，最后变成四样，最后变成三样，最后变成两样，最后只是那一句佛号，什么烦恼都不生出来了。啊，功夫成片，一心不乱了、啊。到最后连佛号也放下来，一切万境染不上了，欢欢喜喜啊，一切烦恼惹不上了。因为你的快乐，你的人生已经不是在建立外面的了，是你内心自己安详自在涌现出来的，已经有那种相应量了。那个时候你的看经典，一看就开悟，一看就开悟。而诸位啊，如果你有假期的时候，有个十几天的假期，你最好跟家人请个假，找个安静的地方，电话也不要接，什么地方也不要去，自己安静下来。但是那个是要有点空间，因为你需要运动，你不运动啊，尤其有点年纪啊，二十几天下来，你的老骨头都迷迷冒，都奇奇怪怪的，对不对？很不自在了，还是要运动。你一个人你是试试看，没有人跟你讲话，没有人找你，你是会得到快乐或是得到难过啊？几天你就印证出来，没我顾啊，三天你就开始感受得到你是什么气氛。如果你在三天觉得好快乐、啊、诶，那你真正内心的喜悦自信的东西有一点出来了。如果三四天觉得哈好无聊好痛苦，没有人跟我讲话，哎呦吹得讲不生高气，对不对？嘴巴很难过，对不对？心里很难过，非常难过，那就是业障。你不能做一个三才童子啊，三才童子五十三餐只有一个人啊，对不对？你需要依靠啊，你需要伴啊，对不对？你看那些小动物啊，都要一群的、啊，因为它没有一群，它会害怕、啊，对不对？你看到老虎只有一只啊，对不对？它很勇敢啊。狮子还有群居，老虎啊，只有一只啊，它很勇敢啊。所以勇则无惧啊，那个心它是享受到自己内心的宁静啊。所以当你用这五个方法对治到最后一切烦恼挂不住的时候，你根本不怕孤独。不怕寂寞，不怕安静，不怕无聊，因为什么？你时时在内心的一种解脱，一种安详自在里面，那个叫做极乐世界，那是你心性涌现出来的东西、啊、这再也不会有变化，那是常不思议。否则的话，你就是乐到了极处，它都是生灭的，没有用的，生灭的假象，对待的有无。你看非想非，非想出天，八万大劫命中一样堕啊，那都是生灭相对待，不是真正的境界、啊、所以故常不思议自觉甚至所得，应当修学。怎么修学？六个字，看得破放得下，就这样、啊、所以我为什么一直要讲实相法，讲空啊，讲唯识啊，对不对啊？对不对？我就是讲这个，因为我讲的是心地的东西，自心本来无一物啊。我所以常常讲净空老法师，他弘的是净土，他讲最后的你妈念佛啊，求生净土啊，对不对？哎，因为他方向只在那里。默雪所讲最后就是空啊，假的啊，梦啊，为什么？我方向只在那里，你什么时候能够体会到空啊？放得下，看得破，就是正这样的境界，就是真的常不思议的境界，就解脱了。但是你放不下，看不破啊，你就自找麻烦了、啊。 是自己禅自己啊。这道信大师去参真忏大师，他要求解脱法门啊。真忏大师说谁禅你啊、他找一找没有人禅，他说好，我已经帮你解脱了。诸位，你看得破放得下，你就看到哎呀，无始劫来我们自己好愚蠢啊，自己绑自己绑得这么紧，自己绑这么紧，说哎呦好苦哦，好苦了，你绑你的后啊，是不是？我常常说，你拿了一个烫手的山芋，很烫啊，烫啊，烫啊，放下就掉下来就好了嘛。可是你说，哇，这烫啊，好啊，这可以吃得很香啊，香啵啵的，对不对？烫啊，烫啊，香啵啵的，哎呦，烫啊，烫啊，有什么用？你叫谁救你啊？放下来就马上不烫了，啊，所以啊。解铃还需系铃人呐、我们已经系铃系太久了，你什么时候放下就解开了，啊，这就这样修学，了解这个意思吧？那就入不思议真常境界。这段经文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？啊，大家都理解啊？
请问老师，如果说根尘接触的时候，什么方法可以不落入地狱？
哈，唯有证悟，或者说一定是落入第二念。那个第一念，那个古德讲啊，不起第二念，那个不起第二念，有那个第一念呢、那就是第二念，你知道吗？如果真正的不起第二念，那第一念也不存在了，那就是念即是无念，因为你了解空性，那个念就是真如之用。比如说，我现在看到这是花，我要不要起一个花的这种样？这种心理的这种发，但是我没有觉得我心里在起花的这种感觉，但是我看得很清楚，我内心根本没有贪婪，这就是真正的这个不起第二念。或者说你如果有感觉到你不起第二念，你只有一个念，那你还存在觉观，还是啊知幻即离有作方便的境界。而真正不起第二念是知幻即离不作方便，那才是真正的不起第二念。那不起第二念是了了明白清清楚楚的有体有用的，叫做念而无念，无念而念，那就是真性的体用，那叫做常不思议，因为它绝对不会沾染，绝对不会被烦恼染上，那是真正的不起第二念。所以为什么叫做常不思议，就是这个道理。我这样在讲你理解吗？你知道我意思吗？所以你觉得我已经不起第二念了，已经起了第二念，因为你是在觉观，在对峙。因为不起第二念的时候，就像你看，像镜子，忽来忽现，汗来汗现，那就是不起第二念。你的心达到念而无念，无念而念，有体有用，那是真正不起第二念，打成一片了，没有界限，没有相待能所了。这样理解这个意思吧？哎，是啊，所以我跟你讲，这个就是你要次第的修，然后因缘际会，但观时节因缘。所以修学佛啊，只问根源，绝对不要想即刻开悟。如果你去给人家眼睛瞪两下，那自己找麻烦，对不对？那开不了悟，可能还会折磨。所以唯有努力的勤根源，只问根源，不问收获。因缘际会的时候，忽然之间你就悟了。所以悟了以后啊，对不对？你看，就会像古德常说，塔破铁鞋无处觅啊，得来全不费功夫。所以你看那个有一位这个梅花尼，他为了求开悟啊，最后他开悟了，他讲了一句话，他说终日行春啊，不见春啊，芒鞋踏破领头云啊，到处去参访。所以他那个芒鞋啊，鞋子的芒草做的，塔破的那个高山高林，那个高林呢、高山峻岭呢，那上面的云，那个云呢，他呢，芒鞋塔破领头云呢、归来敷脸棉花袖啊，他就借着棉花，他回到他呢，到处参访善知识，但心里烦恼越来越少，心里越来越清净，越来越清净，回到他家里，哎呀，春天棉花盛开这样的，嘿，顿悟了。啊，春在枝头已十分呐、明明白白，清清楚楚，但是真正不起第二念，那心里根本没有动嘛，没有取舍嘛，了了分明，清清楚楚，棉花棉花，香香，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这 见山还是山，见水还是水。但是这个透过这样的境界，他很清楚，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，但说不出来啊，哈、啊，随众生的分别而分别，他证入这个境界，他说不出来的。你看零度跟360度，你怎么去讲呢？同样一个点嘛，但他透过修行达到这样的境界，常不思议，说不出来的，是这样说不出来啊，心行处灭，言语道断的境界、啊。所以这个只问勤跟云啊，你不能有作意而达到，有作意达到是能所，是能所就是生灭，就是生灭妄想心。所以我也常常举有一个剃灯师，就是在剃灯啊，他的寺院里面负责那个寺院里面那个油灯，那个灯火如果烧久，那个灯芯短了，火就变得很小，所以他把他那个灯灰灯芯那个灰去掉，把它剃长一点，他做这个事情让他灯亮一点，剃灯。你看他的寺院里面心无所求，他就很精进的参禅啊，服务大众。所以寺院呢，利益众生是修福啊，服务大众。像许多年了，几十年，有一天他突然在剃灯的时候，那个灯忽然之间蹦亮一点，对不对？一剃的灯这样蹦亮一点，恍然大悟，哦，明明白白，清清楚楚，这一念即心现前，说不出来。他做了一首偈子：剃起原是佛啊，剃起来原来是佛啊。照破山河万朵，那个火是指自信啊，他剃起来这个动作跟他眼睛看的这整个动作啊，全都是自信之用啊，剃其原是火啊，那个火是表智慧啊，表示真心的体用啊，原是佛，照破山河万朵，无所不知无所不解，在眼耶见，在耳耶闻，在鼻能嗅，在所能抓，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啊，照破山河万朵啊，那个剃起原是佛，这个照破山河万朵哈，回头串个甚深，差点当面错过，就知道一念记住的时候，一念烦躁见性。所以那个剃起原是佛，照破山河万朵，就是指那念一念烦躁，真常不思议的这念真如自性啊。所以他说啊，这个剃起原是佛，照破山河万朵，这个回头串个圣真，回头串个圣真，那个圣真并不是外面有个出家人的圣真，那个身就是自己的心，一体三身自信佛的身宝，就是自己自心自心的用，回头串个圣真就见了自信了，差一点当面就错过，因缘不记住，时时在那里当面错过，你自己不晓得，时时都是当面错过的，但是他一念记住，忽然之间相应了，一念尽信啊，那最少境界的初心位，原教初心位以上，得到一念尽信的境界，那个境界也是言说不可及，心行除灭，言语道断的境界，是常不思议，是指这样子的，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吧。所以你看这个文字都很不好懂，对不对啊？啊，说这个真的很辛苦哎，嗯，这样理解这个意思吧？啊，还有什么问题没有？还有什么疑问？啊，不要这个不要客气，因为这个他是叫你开悟的，所以你不理解不要紧，你可以问。你有什么问题？
老师，那是个恁了恁了吼，安相融资料，一直恁了恁了那个道路。
他忽然之间相应，这个没有道理的。所以他开悟就借这个缘而已，只是借这个因缘而已。他不能讲啊，他是看到火，就借这个缘，就好像佛陀他因缘具足的时候，哎，夜睹明心。彻见本性，开悟了，成佛了。难道他以前没有看过星星、月亮、太阳吗？就那一天才看到吗？不可能嘛，对不对？可是一年不记住，怎么照都不开悟。一年记住啊，忽然之间的相应了，借这样的缘而已。所以一贯道就说：“哎呀，我们一贯道的太白金星才厉害的，佛陀就是我们那个太白金星用 金光这样照他一下，他才成佛耶。你看我们那个太白金星多厉害，对不对？他是这样讲的、啊。那很多人一听，刚才有道理哦，好像有道理啊。阅读明心，所以开悟成佛，哎，这个心很厉害哦。你想想看，众生迷惑颠倒嘛，他借这个缘，见这个心光的缘，忽然之间人所双明，自信急躁的现前了。悟自心，借将的缘而已。了解这个意思吧？好，那没有问题，我们再接下去啊。复次大会，外道常不思议，无常性啊，意向因故啊，非自作因向力故常。复次大会，诸外道常不思议，以所作性非性无常，见以思量即常。大会，我也以如是因缘，所作则性非性无常，见以自觉圣境界，说彼常无因。接着佛又告诉大慧菩萨说，外道常不思议啊，他不是真常性啊，不是真常性啊，他意向因啊，是吧，他不是见的是自己的自信，是不同的啊，意向因啊，并不是即体即用，即用即体啊，并不是镜子跟照啊，镜子的照那就是常性嘛，他即体即用是同一个体性啊，外道所证的是意象因呐、啊，因为有什么呢？外道以有无，那都不是自信了，那只是一个影像而已。自信所显的像，以有无，或者神我，或者是有作者啊，作者像那个大自在天，他能够创造这个宇宙世界啊，这外道的说法啊，作者或者是微尘等微等等为因。而有了这个有无神我四性微尘等，这都是依心意识妄想分别的、啊、而心意识妄想分别，它念念是无常啊，所以意象因啊，不是真常的原因啊，了解我意思吧？真常的因呢、啊，是真体啊，它意象因它是执着心外的东西啊，心外的东西是念念生灭无常啊，那念念生灭的无常怎么会是有常性呢？所以它是意象因啊，它不是同一个体性啊，啊，它的意象因啊，它是依生灭而不是依不生灭的自性啊，它是依生灭的妄想心啊，是以这样的相为原因，为它的因啊，为它的修因啊，不是同一个真啊，就像镜子里面的像跟镜子的体，它是同一镜子里面的镜子里面的影像跟镜子，那个镜子显出来那个像就是镜子的照，那个照就是镜子所显出来的影像，那是同像的。但是你不能说外面那个境界是镜子的，那是镜子里面的，那外面那个境界是镜子。对，外面那个镜子不是镜子啊，不一样，所以它会换了、啊，它是生灭的，它离开了镜子又照另外的东西啊，不能说镜子照出的镜子里面那个照的那个，比如说这个花在镜子的前面，那镜子一定会显这个花，那镜子里面这个花跟镜子的照是同一个像的，所以它生灭就是不生灭，它只是照性把它显出来而已。但是你不能说因为镜子里面所显出来的这个花就是外面那个境界，而说外面这个境界是它就是镜子，它就是镜子的体，或者镜子里面有什么有它呢，它就是镜子，不能这样讲啊，不同的原因嘛。当这个镜子换个角度，它就变成麦克风了，对不对，它就不见了，所以它跟它不是同一个相因嘛，了解这个意思吗？意相因嘛，啊，如果你证的自信啊，它明明白白清清楚楚，相不离性，性不离相，性相一如，性相本来是一家嘛，前相即性，前相即性，前性即相，本来是一件事嘛，就像镜子，它的照就是镜子的体嘛，就像你做梦，梦醒了以后啊，梦醒了以后你就知道前梦即心，前心即梦，因为你见到了梦嘛，见到了梦体嘛。但是你不能在梦在还没有醒的时候，你说那个梦的那个境界，梦中的那个境界是常不思议，因为它会变了，你还把它当真的、啊、你还把它当有无啊，是你梦醒了你才可以知道说是 同相，原来那个整个梦境里面的现的相就是你的心，这个时候你梦醒了以后那就同相了，里面是同的啦，梦境里面的境界跟梦心是同的，因为你梦已经醒了，所以你绝对不会生烦恼了，所以那个梦就是那个梦心就变成常了。但是你梦还没有醒以前，你就抓到那个梦中现出的那个相，说那个是常，那还会有变化啊？你还没有醒以前，它是意象因的，是那个梦境里面的现象，你还没有醒，它跟你的心是有间距的，是有距离的，因为你会被它骗了，你会被梦境的境界，在梦境里面的境界生烦恼、生欢喜、生厌恶、生贪婪心了。但梦一醒了，你再也不会贪婪了，因为他知道。你是心变出来了，那就变成同相因了。还没有醒以前是异相因，那是你的哈，你以为它真的外面有实境，那你指着外面有实境，那外面跟你的心体，外面这个东西是生灭的，心体是不生不灭的，是异相因。这样理解这个意思吧？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吗？我用镜子做比喻，用镜子做比喻，你看镜子照外面的花，它显出来这个花。对这个镜体里面，你就看镜体这个像，哈，镜子的花就是照，那个照性显出来这个花，但是不能说它就是镜子，对不对？它不是镜子啊，它跟它是异象因不同的，了解这个意思吗？那就好像做梦，梦没有醒，梦境的境界跟你的梦心，你没有醒以前，它会造你生烦恼，一醒过来同相，未醒它是异象的，因为它是生灭的，会让你生烦恼的。了解这个意思吗？所以啊，外道常不思议无常性是异象因啊，因为它是以有无神我圣性为成等，这一些都是以心意识的妄想分别而现的，但是心意识的妄想分别是无常，所以是异象因，跟真心是不一样，虽然它体是真心，但是你不悟以前它跟真心是不一样的，你不能说虽然是心佛众生三无差别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凡夫在迷，那就是有差别。所以可以说，凡夫的体通通是佛性，是理即佛。但是理即佛，你要成就真正的佛，你还要经过几个位次呢？经过明智即佛、观行即佛，还有个相似即佛，还有分证即佛，才能够达到究竟是佛啊。所以你还记得全修啊，所以你还是在生灭妄想心里面呢、啊，它是异相因。那什么时候就同相因了呢？入了同相因，大家都证真如本性啊，最少的最粗浅的，你要什么原教殊信位以上，那华如一位同相因，你不到这个境界以前你还在迷嘛，虽然同样个心体，但是你所执着的是相啊，是生灭的相，把它当真了、啊。你不是见到自己不生灭的本性了、啊，不生灭的本性见到不生灭的本性，那是同相了、啊，你对不对？它前相即性，前性即相。那你看到外面的境界，那性相是分开的、啊，因为你迷嘛，你不知道相就是性显的，你见不到山河及大地全入法王身。你看山河大地是外面的山河大地啊，你不同相嘛，你看到外面的这个色身相位触法是外面的色身相位触法，不同相嘛。那悟的人知道外面的色身相位触法就是我的心相嘛，所以那就变成了色妙色妙妙身妙香妙味妙触妙法，那就变成同相因嘛。不悟以前都是异象因嘛，所以异象因都是生灭无常，以生灭无常，那怎么会证得真常、真我、真乐、真净呢？了解我这个意思吧？这样理解我这个意思吧？了解吧？哈，所以啊，这个文字很简单，但是很不好体会。这无常性，为了不思议就是这样，他着着相嘛，着着境心外有境界嘛，看到外面那个相，不知道那个相是心变了一个影子而已，当成那个是究竟境界，所以异相因不是见自信的。那见自信的人，他见相就是见性，性相本一家，无二无别，那就同相因了啊。所以你看，你证这同相因，见色是境界般若，见色身相位触法，通通是境界般若。所以他看的法界就是一个实相般若，做一个智慧体，这个光明相，因为他真的是同相。你迷同样一个相，不是金银铜铁的铜，同样一个境界相，都是心体嘛，一心嘛，一心所显发嘛。如果你悟迷的人，不悟的人， 他着外面境界是私有，那就异相了，不见是同嘛，就自他之间就有差别了，就有相对待，那就变成异相因。外道就是这样，他的常不思议是有相对待的，不是绝代的，不是一家的，这两家的相对待的，一相对待的来说他是常不思议，那怎么可能嘛？相对待是生灭，生灭是虚幻不实，是刹那生灭，他会有变化，那怎么会常不思议？只是你想不到，你不知道它究竟是什么，你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，而说不思议，而不是证入这个境界说不出来啊！心行除灭，言语道断，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的不思议。所以外道常不思议，无常性，不是真的。为什么异相因呢？啊，因为它是以有无神我作则为尘等为因。会降为因，而有无神我圣性为尘等，都是依心意识妄想分别而现的，而心意识妄想分别根本就是无常，是可思议的，只是你不解，没有办法了解究竟实相，而说它是不思议而已啊，根本是糊里糊涂啦。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吧？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吧？啊，所以非自作因相力故常啊，并不是自作因相力故常，不是你见万法唯心所现唯事所变的这个自作因啊，性相本一家，全性即相，全相即性啊，啊，就好像我也常常举莲池大师啊，他以前求开悟，对不对啊？有一天他的参禅的时候啊，忽然那个厨房的木头上掉下来，以前厨房掉下来，他会执着那个厨房木头掉下来，他已经赶紧爬起来去把那个木头拍好，对不对？或者是赶紧叫人啊，后面厨房木头掉下来了，赶快把它弄好啊，免得掉了更多啊。但是就在那个时候，那个厨房的木头掉下来，啪啷一声，豁然开悟了，打成一片了，同相因，那就是什么呢？非，那就是什么呢？自作因相力故常。他做了一首偈子，他说：“扑通非他物啊，这么扑通一声，并不是异象，并不是其他的境界啊，啊，扑通非他物啊，纵横不是尘啊。以前他根尘接触的这个境界，都是五蕴、十二入、十八界，都是尘的现象啊。他现在纵横根尘接触，已经不是六尘的相了，那是什么呢？”山河及大地啊，全落法王身啊，原来整个法界根尘接触五蕴十二入十八界诸法，就是一个佛身啊，佛的清净法身啊。所以你真正悟实相的人啊，你不想见佛都难啊。为什么？佛时时都在眼前啊，根尘接触都是佛性啊，哈，其他都是如来藏妙真如性，你要离开佛离不开啊。所以有一位沙弥，他去外面参学回来啊，一位小师父去外面参学回来，如果他要去报答他的师恩呢，要去跟他的师父讲这个心地法门呢，他师父怎么说？你这个小毛头啊，出去两年回来就欠呱呱，哦，像很多以前早期去美国去泡个羊水回来就叽里呱啦呱啦讲那个英文，好像很神气一样，对不对？后两年回来就要神气巴拉的。啊，他也没办法叫他师父啊，怎么办？啊，他就想了一个计策了，就跑到大殿面那个大殿的地方去拉大便。哦，那个监院看了，叫他这个大便，他还跟他大吼，啊，跟他吵。那个监院赶紧就跑去报告方丈和尚说：“你那个徒弟啊，不得了啦，对不对？既然在这个。”佛殿大殿啊，三那个大雄宝殿里面拉屎了，这还得了？嚯，他的师父匆匆忙忙跑过来，你是怎么疯了是不是？出过两年回来就在三宝大殿里面，拉屎了，啊，你不知道这是佛殿呢？他说师父啊，啊，那师父请你帮我找一个没有佛的地方让我去大便好吗？他说想到，哎，对啊，去哪里找没有佛？处处都是佛性呢、啊。说悟的人，山河及大地，全入法王身，同相因嘛，自他之间不隔毫端嘛，一就是一切啊。所以为什么玄沙师辈禅师开悟的时候，他说：“哎呀，原来根生世界，山河大地就是沙门的一只眼呐、啊，性相本一家。”啊，这样。 一件事，不是两件事。我们是一以降，一念不绝，有了见分相分。其实见分跟相分的能所是你这一念心变的，因你而变现出来啊。这本来是一家，本来是一家的同相因呢、啊，是自作因相力啊。所以既然都是本一家，空有不二了，你怎么再去形容它啊？那当然是常不思议的。了解这个意思吗？这个就是念头稍微转过来一下，你就想到这个事实真相了。所以非自作因相力故常，并不是佛所证得的，是自信建立万法，是真性显现的万法，是相不离性，性不离相，性相本来是一家，这是真常。像镜子显外面的境界，性相本来是一家，那镜子的照是真常，它没有变异的。虽然相不断的变，但是它是变而不变，不变而变，是真正的做到这不思议的境界啊。所以是非自作因，自作因相力故常。复次大会，知外道常不思议，以所作性非性无常，见以思量即常。佛就告诉大会，知外道常不思议，外道所证的常不思议的那个体，常不思议的体，以所作，你给他点一个小点，以所作性非性无常。以所作是他在修行的过程中，他依他的理论方法在用功修行的过程中，他所见到的有无二相，所以所作所见到的有或者是无，其实这是相对待的无常。比如说外道他修行的过程中，他破想因，他看到了行因，那就有了。所以他看到那个行因，那个像阳焰一样的太阳的那个大热天呢、啊，那个阳焰在草地上一闪一闪，非常的闪烁，闪烁不定的一闪一闪的那种境界。他看到那个境界，他就在那里推理。所以破想因见到行因，在那个行因区域里面有十种心魔，是自己打妄想，自己认为我已经证得了，我证得这个境界了，吼、哦，这个是不得了，这是宇宙的究竟的实相，这是涅槃境界，在那里立文章。所以那个六十二见呢，九十六种外道，就是有的是破想因，有的是破想因见行因，有的是破行因见到事因，他们就以这样的境界，以为是究竟圆满了，在那里立有无二相，乃至于啊，有的破了行因见到事因，看到那个八万四千大劫以后的那个事情是迷茫了一片，认为这是那个命地，所以他们就认为啊，由命而生劫，由劫而生想，由想而生地，这样如是辗转而次第产生二十五地。所以这二十五地根本就是生灭妄想心建立的，不是真的，是他看到那个无的境界，以为万法都是从无中而生有的。所以为什么外道说一切法从有无生，那都是从他在修行过程中以所作，就是他在修行的过程中他所见到的有无二相的境界，先攀缘了，攀缘那个相，就以攀缘的境界自己在那里立论，在那里思维，在那里想象，在那里推理，认为那就是究竟的境界了。其实呢，无常啊，那根本啊可以继续在用功，然后破了四因，不，那个破想因见行因，还可以破行因，还可以见四因，还可以破四因见真如啊，对不对？那真如那真的常不思议，因为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？说是一物即不重，是无实无虚，那已经不是你所能见所见的境界，不是你见到那个境界啊。那是相应证入这个境界、啊、好像我们眼睛能够见到外面的境界，但是眼不见到自己的眼，但是你自己知道我在见，我有眼睛在见，但是你的眼睛在见是怎么一个境界呢？你的眼睛的见又是怎么样啊？你眼睛又是长得什么样子啊？你的见又是长得什么样子的？人不自见眼，那是你在已经证入自己的自体上了，已经证入自己的自信了，证入自己的自体了，这才是不思议啊，而不是看到外面境界说那是常不思议。你外面看到的境界绝对可以变化的，绝对会有变化，那不是真正的常不思议啊。所以这外道他所说的常不思议所证得的本体，是在他有所作，就是在他修正的过程中所证得的 有无二相的那种心外的那个影像而已，不是真正自信的心起。那这种心外破行因、破响应所见到的行因期移，或者是破行因见到的事因期移，那个都是无常的，都是有变化的，不是真常的。但是他是见到这样的境界以后啊，他就认为这就是真常的，这就是究竟圆满的。所以啊，以未得而曰得啊，这样在那里立论啊，不是真正的证得常不思议啊。那大会我也以如是因缘所作者性非性无常，见以自解圣境界，说彼常无因。那我也一样，我也一样这样修行，对不对？我破色因，破受因，破想因，见到行因，我也一样啊。你看以所作者啊，也一样见到这个有无啊，然后破行因见到事因，我也一样，对不对？然后我知道这些是无常，因为究竟圆满归无所得，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啊，圆满菩提归无所得 啊。所以我知道这些所见到这个境界，都是虚幻的，都是以五阴华所建立的一个影像而已，不是从真如所建立的一切法，是从五阴华所现的。所以以在修正的过程中所现的这个有无这种二相，这些相，这些境界相是无常，所以我能够继续又破色因，又破这个事因，所以证入自觉圣境界，证入清净的本体，所以究竟诸法实相圆满菩提归无所得。所以啊，当我们在修正的过程中，你破行因见事因，那个见事因的境界是什么？还有境界，那个境界是生灭灭于极灭现前，你有那个极灭现前之量，因为那个极灭现前那个量，它能所很微细。虽然我们讲叫做一念不觉生三细，但是这个能见相跟所见相，跟那个极灭现前的那个极灭现前就是无明业相，它那个相啊很微细，不是能所。所以在大圣起信论里面讲叫做不相应然，它跟你的见分跟相分是不相应的，是不相应染，但是它已经染了。所以啊，在我们净土经典里面讲，这个境界叫什么？极灭现前，虽然是一样是能所双明的，能所双明，极灭现前，你能所未明，那极灭怎么会现前呢？因为它极灭现前是不相应染的，在净土经典就叫四依心。那你有这个极灭现前之量，那不是诸法实相，还有什么呢？所以极灭现前也无现前之量，染尽一如了，动尽一如了，哈，一平等平等了，烦恼即菩提了，全世即理，全理即事了，全波即水，全水即波了，无障碍，法界无障碍，这才是离一心呢。所以离一心是一定要破根本无明的，一定是破四因见真如才能够相应到离一心的，因为整个四相都是真如了嘛。所以佛在修正的过程中也是以如是因缘才修这个过程，破色因，破受因，破想因，但是佛都放下，不会去执着它，然后破行因见到四因，然后见到四因那个极灭现前也不执着这个相，看到整个法界像一个清澈的浮面，宁静安详，外道就觉得嗯，这个就是涅槃。二圣也是执着这个是涅槃，把它当涅槃境界，所以以八识为他的啊，为他的把这个八识认为是涅槃境界，还证不到真如。所以二圣所证的涅槃叫心偏真涅槃，是心外的涅槃，不是证入自性本质涅槃，不是这个相。所以啊，佛也以如是的因缘，以所作者性非性，知道他是无常，他根本就是无常，所以他能够继续放下，继续用功，最后呢，见以自解圣境界，而证入藏事的本体，也就是清净真如，如来藏圆满具足一切万法，随缘应现，生寂无生啊，所以作而无作，无作而作，相而无相，无相而像，念而无念，无念而念，视而不见，听而不闻。为什么？唯是自信的体用嘛。虽然明明白白、清清楚楚，但没有取舍， 没有好坏美丑是非善恶的这种执着，但随顺众生的分别而分别，知道一切万法唯是相名妄想而已啊！你知道这一切万法这个相名妄想，你就证入了正智如如啦。所以以所作者性非性无常，所以见于自觉圣境界，说彼常无因。所以我能够看出他那个还不是究竟境界，他还是在生灭无常啊，对不对？你破了祥音，见了行音。如果你说行音是常，那他怎么还可以再破掉行音见四音呢？你说破四音就是常了，那我又怎么能够破了四音见真如呢？他还没有达到真如的境界，那真如也不是有个实体啊，只是第一智而证入的一念无心妙气而已，不是眼睛见到或者是什么去看到一个真如，真如不可见啊。所以理名自相，理言说相，理心言相，毕竟平等，唯有变异，唯是一心，故名真如。是唯有一念无心妙气即得啊，是这样的境界啊。所以故说彼常无因，所以知道他不是究竟，还是在这个思相对待的不思议里面，只是他不理解啊，他讲不出来，不理解，不能了解这个事实真相，他就以为他这是一个他所证得的不思议境界的。然后你问他说，那个宁静安详自在的那个极灭现前那个相从什么地方来呢？从什么地方变现呢？他说不思议境界。为什么？他不了解，他不证真如啊。那如果佛你问他从什么变现出来，知法无实无虚啊，明明白白，清清楚楚，说是一无迹不中，随时在我们六根门头放光动地，但是我们一念迷，它变成了乌天暗地，差别在这里而已啊！好，那这段经文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？我这样解释大家理解吧，啊。最高点都到这里，它还有现前之量，但是这里面呢，现前之量这里面的差别有很大，所以外道它破行音见四音呢，你看那个楞严经在这个四音七仪里面呢，有只有两个，所以它也是在行音七仪啊，也是一种魔镜呢，只有两个处理三界，一个是声闻，一个是缘觉。其他八种外道他就抓着那个境界啊，在那里立论，抓着那个境界在那立论，因为声闻缘觉他有正知见，他只是到了那里不肯再精进而已，但是他有正知见，他受佛的教法的熏习，他有正知见。那外道没有正知见，他就用那个境界认为是究竟，就在那里推理啊。所以啊，有的外道变成什么，变成了魔界天的天王，有的变成了什么啊？堕落到这个六道里面呢，是这个样子。所以你看，破行音见四音呢，在这样的区域里面，只有声闻缘觉处理三界，有八种外道都处理不了生死轮回啊！你看这个多维系啊，因为他是在生灭里面嘛，所以说彼常无因，佛超越这个境界，又破四因见真如，所以他很清楚嘛。他说你根本就还没有到嘛，还没有到家嘛，你还要用功嘛。所以有些外道他自己知道他还没有到家，他跑到佛陀那里很恭敬的请佛开示，佛一点他马上证，马上开悟，马上证果。所以佛最后入灭以前有个外道，那个外道叫什么名字他请佛陀为他开示。阿难说啊，佛陀现在生病很重啊，很累啊。佛陀里面听得知道有人来请他开示啊，请他说法。他说阿难叫他进来，你看身体很虚弱了，他还跟他讲，讲了完了以后，那外道马上证阿罗汉果，佛就灭度了。最后临灭度前，入涅槃以前还度了一个外道。你看那个。目见连尊者舍利佛，他们的境界也是很高，刚开始也是外道啊。他听佛陀的开示，马上证果。 所以就这么放下最后那一丝丝的执着，一放下马上可以开悟的。但是如果你不接受佛的教义，不接受佛陀的说法，好像以前人的外道啊，他见那个我们在本经里面就会讲到，他见佛陀的时候就叫做祭坛啊，你怎么怎么怎么就这样跟他抬杠啊，那佛陀怎么跟他讲，他说你只会讲那一套，呵呵，对不对，掉头就走了。那叫他祭坛，这什么意思呢？比如说我姓简，你们如果见到我简居士啊，我们来谈论那个问题，对不对，我们一般都是这样啊。那祭坛就是什么，就好像你见到干了呀，就是这样子，就是这样啊。你比如姓林妹，我说林妹啊，我就是这样子。那你姓你的立业啊，我们来谈谈看，就像这样。你看这个口气有没有很尊敬的意思？没有啊，都就直接喊名道姓，立业啊，打你啊，我今天来找你讨论了啊，不是叫胆前妻啊，连先生都没有啊，就这样子。我们里面都会讲到，所以他怎么会开悟嘛？因为他很执着嘛。好，我们今天时间到了，就讲到这里。下个礼拜大家可以提出来问啊，这里面呢文字很简单，但是很不容易表达。